OK，好，我们约翰一书第一章啊，最后的一次灵修。约翰一书第一章最后的一次灵修，我是把它分成三段来给你们灵修的。第一段是1到4节，第二段是5到7节啊，第三段是八到这个最后的10节，8到10节。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1到4节，约翰在这里。见证说，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我在那天灵修里面跟你们讲，这个生命之道，你要把它分成两个啊，生命道，这个生命在那个道当中，生命在它里头，这个道是太初就有的道。但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显现出来了，不仅我们听见、看见，而且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我在应该在昨天灵修跟你们讲到，这时候你要马上想到了生命树，马上想到那生命树已经被神所封闭起来了，罪人无法靠近的。但是现在这个生命代表生命源头的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不仅住在我们中间，他还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不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还要复活显现给我们看。他不仅要复活显现给我们看，还要将他的生命赐给凡信靠他的人。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约翰说，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而这个生命是原来就与父同在的，因为这个道是与父同在的，并且是直到永远的。而且这个生命不仅要给我们，也要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那么这个生命怎么传给你们？是因为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所以我们这一个整体啊，我在那天讲过，是我们这一个整体，这一个教会连接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一个教会，为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生命做见证。好，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它就是集中在约翰说，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见过的，亲手摸过的，它是实实在在的，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亲眼见到他死里复活，知道他已经胜过死亡。所以你们一定要，我在之前也讲过，这个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个一定要明白，他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是耶稣复活的身体，是耶稣那复活的、不能朽坏的、荣耀的身体。耶稣为什么要让他们摸？不仅是告诉给他们听他已经复活了，而且要告诉给他们听，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而这个荣耀的身体。就是这个生命的外在的彰显，这个永恒的生命的外在的彰显，这个永恒的生命的外在的彰显，将来要赐给凡信靠他的人。因为当我们说生命在神里面的时候，因为神是个灵，是无形无体的，但是这个永恒的生命要外在彰显出来，所以道成了肉身，然后耶稣基督要死里复活，他是初熟的果子，而将来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要赐给。也要凡信靠他的人都要复活，我们也要得着，更多前书15章，我们也要复活，得着这样一个不能朽坏的啊，存到永远的生命。好，所以1到3节的这个见证是约翰他来讲到的，他要来向他们宣讲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可以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的。这是我们亲眼见到的，我们可以因着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丧命都不可惧。所以我们都知道12使徒他们都一一的为主殉道，他们之所以为这件事情殉道，就是更加添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而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复活显现啊，不是光光12个使徒啊。来为主来做这样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因为耶稣向500多个门徒来显现， 所以这里的见证，在一开始的时候，这里的见证就是指我们来证实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我们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但是从第五节开始，他讲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就是光，在他是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光就是生命，这个光就是圣洁。这个光不仅，这个光就是这个生命的一个代表，一个比喻啊，它代表这个永恒的生命，代表这个圣洁的生命。所以他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所以我们若与神相交，就应该是行在什么光明当中。所以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第六节、第七节讲的是另外的一重见证。这重见证就不是仅仅在那里讲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若与他相交，就行在光明当中。所以这就是我昨天跟你们讲的，当一个人他与神相交，他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他不会停留在这个第三节的，他一定会行在这个光明当中。所以这个如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在光明当中活出基督的爱和公义，这个表明我们与他相交，这就是见证，这就是见证。这是第二重的见证。第一重的见证，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真的，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这一切的事情，无论是旧约的先知的预言，还是新约的使徒的亲身的经历，见证这一位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把麦克风开了，古博把它关掉的。好，第二重见证就是我们如今可以在光明中行。我们为什么可以在光明中行？因为我们与在光明中的上帝相交。所以我们昨天讲这个在光明中行，你们神就是要让每一个儿女放在一个小环境当中，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小环境当中，在光明中行。光可以照亮一个很大的足球场，也同样可以照亮你的一个小屋子。就你的环境无论大小，无论有多么大的不同，每个人的生活的环境、家庭的背景、每个人的人生的经历、每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生活的时空，无论有怎么样的不一样，你仍然可以行在光明当中。所以这就是第二重的见证，这是第二重的见证。好，今天我们来看第八节。所以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个第八节是衔接哪里的呢？这个第八节它是直接衔接在第七节的最后的，因为第七节它讲到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了。所以我们若在光明中行，是我们与神相交的一个见证。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在光明中行呢？因为唯有上帝是光，在他是毫无黑暗的。我们为什么如今可以在光明中行呢？因为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第七节的最后说，他儿子耶稣的血，是因为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第八节是站在那些要诋毁真理的人的立场上说，当约翰在宣告信仰是我们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有人就跳出来说我们无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这是那些诋毁真理的人所说，他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然后第九节反过来，约翰再次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十节再次反过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就是约翰的行文，他的结构啊，他是经常这样正反两方面在同一个句子当中同时变换的，所以他的结构你会读起来会比较绕，所以你要把它要理清楚。所以第八节是直接衔接在第七节的后面的，他的儿子的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如果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那便是自欺，不仅是自欺的，那耶稣的血就是无用的，耶稣的血就是无用的，耶稣就不是神的儿子，这就根本不是生命之道。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就被推翻了。所以我之前一再强调跟你们讲，你去传讲福音，你首先为什么一定要从罪入手？而且这个罪不是我们今天某年某月某日偷了人家东西，某年某月某日撒了谎，不是仅仅是这样的一些罪行。为什么呢？因为罪行都是有局限性的，罪行都是有局限性的。当你的认为耶稣基督所洗净你的这一切的罪，只是你所做过的 ABCD 这些事情的话，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有局限性的。当你去跟另外一个人说，你看我曾经撒过谎，我曾经怎么样，然后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了我，那个人可以跟你说，我不会撒谎，我被你诚实了。所以这个罪它本身它不仅仅是罪行，我们知道这是里面的罪性。所以当你若不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让一个人真正的认罪，那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什么？对我有什么用？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有什么用？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对我有什么用？那就更加不可能引申到后面我需要他什么生命。我为什么需要生命？我为什么需要生命？我之所以需要生命，因为我是罪人，我因而我是死人，我才需要生命。罪的工价是死，罪和死之间是因果关系的。若前面的罪的原因不成立，何来死亡？何来永远的审判？若每一个人他所承认的只是一些罪行啊，他呢犯了 A 一个罪行，我呢犯了 AB 两个罪行，他呢犯了 ABCD 四个罪行，那上帝的审判当然对我的审判对他的审判应该是不一样，这才是公正的。那为什么圣经要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死就包括我每次都跟你讲到这里都一个事情，这个死都是包括三重含义。第一，在幕父当中就与上帝的隔绝，成为上帝的仇敌。第二，肉体的衰残归于尘土。第三，永远的灭亡。如果这个罪仅仅是这样的一些罪行，那上帝为什么要判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死亡，这样一个三重的这样的一个死亡作为永远的作为罪人的审判呢？为什么？那上帝还是公义的吗？所以这个是关键，知道吗？我们为什么所传讲的福音总是扭曲的福音？为什么所传讲的福音它根本带不出耶稣基督的恩典？为什么那些得救的基督徒他根本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只在那里感谢神感谢神，其实他根本没有尝过真正主恩的滋味。为什么？因为这是赦罪之恩。若一个人不能在上帝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我犯罪是个罪人，而是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犯罪，而且我在母腹当中就是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救恩是干嘛？那耶稣基督只是个君子，耶稣基督只是个榜样，他只是个先知而已，那整个基督教信仰就崩塌了。在整个基督教信仰之所以让我知道它一定是真理的啊，我跟你们讲个概念。上帝所创造的很多的东西它有一个特征。什么样的特征呢？什么东西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上帝所创造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很复杂。它可以很复杂。它可以它的结构很复杂，是在一个可见的东西当中。 而且这种复杂性呢里面呢又变每一个环节呢又是环环相扣，不能缺少任何一个环节，这里面有巨大的智慧在那。所以你知道这不是人能够造出来，这是上帝的创造。同样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也呈现这样一个特征的。这个特征就是什么？就上帝的旨意要达到一个远超过你意念，远远超过你，非你眼睛所能看到，非你耳朵所能听到，非你人心所能想到的这样一个美善的目的。而上帝要达到这样一个旨意的一个美善目的是非常复杂的，就像一个机械结构啊， A 带来 B,B 带来 C,C 带来 D, 要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在上帝的这个旨意当中，为上帝的旨意成就而服务的。但是里面每一件事情不能获取，每一件事情不能获取。当你读到马太福音一开始啊，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大卫的子孙，这样一14代14代的家谱，这里面要发生多少事情？这里面要发生多少事情？昨天有人问我，那为什么耶稣是犹大和他玛的后代？为什么耶稣是大卫和88星音的后代？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上帝要在这里彰显一件事情，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按照自己的罪在这里面犯罪，但是他无法颠覆上帝美善的旨意。所以你现在把上帝的旨意先浓缩到上帝来拯救我们罪这件事情上，你就会发现这里面也是一样，它是环环相扣的。你不能把任何一个东西推翻，你把任何一个东西推翻稍微扭曲点，后面东西就通通没有了。就比如说我刚才跟你们讲的，我们是罪人啊，这个是一个核心观念。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没有义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若你把这个观念推翻了，就不可能有死亡作为对每个人永远的审判，那上帝就是不公义的。如果是这样，上帝就是不公义的。好，那么如果没有死亡，那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的身份就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带来的只是些教导。如果我们不是100%的全然无能全然败坏，那耶稣基督就应该只是将摩西律法解释得更加清楚明白，让你执行就可以了。如果你还能够有可能去执行上帝的命令的话，对不对？他就不需要为你死，他就根本不需要凡仰望我的就必得生，不需要讲这话，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样的话就根本不存在了。他就根本不需要跟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根本就不存在。尼哥底母根本不是来问我该怎么重生的问题的，我在约翰福音灵修时候跟你们讲过，尼哥底母是来问我，尼哥底母做一个法利赛人当中的佼佼者，我要来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进到天国？我怎么能够进到天国的言下之意，我该做些什么才能够进到天国？耶稣基督一句话就把他所有人的行为的这种企图全部堵死了，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如果没有这些刚才讲的这个前提，后面东西通通没有。同样，若没有耶稣基督真的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真的肉身里复活，他们摸到他的钉痕，摸到他的枪上，那整个救恩也通通倒塌，对不对？那同样，若没有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整个救叫你的救恩工作也没有了。但是耶稣基督的血为什么是宝血？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太初就有的道。因为他是唯一的义者，因为他是玛利亚圣灵感孕，因为他不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你会发现这所有的这些东西他都是像齿轮一样咬合在一起的，他不能拿走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东西一拿走，上帝救赎之功就没有达成。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这就是保罗说他的智慧没有人可以测度，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给他出谋划策的，这是他的智慧，这是他的旨意。而且任何一件事情，任何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被造物间的事情，无论是人，无论是魔鬼，无论是地天上的权势，地上的权势，地底下的权势，没有一个 事情，可以改变上帝的旨意的成就，这就是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约翰他在这里强调是什么？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没有盼望的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你不可能改，不可能靠自己减轻我们是罪人这件事情的一点一毫一丝一毫。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走向死，永远的灭亡。这是基督教，这是我们所信的核心观念的起点。然后他讲了一个伟大的一个宣告啊，这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是基督徒常常引用的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在刚开始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核心词就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是原因。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会赦免，所以他会洗净。但是在我们原来的语境当中，我们常常讲神之所以拯救我们，是因为他是慈爱的。那为什么约翰在这里强调的是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当然这两个意思是一个意思，只是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是慈爱的这个概念你是理解错误的。我不是这讲了很多遍了吗？你对上帝的慈爱的理解的意思是错误的，你是用人的这种慈爱，罪人的有限的扭曲的慈爱去好像反射在上帝的慈爱之上，根本不是这样的。上帝的慈爱和他的公义是完全不相悖的，完全不相悖的。那么这里无论我们是强调上帝因着他对我们的慈爱拯救我们也是对的，那么因着约翰这里强调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必定要洗净赦免我们也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认自己的罪，当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向上帝认自己的罪，神赦免我们，神就这样赦免了吗？哦，因为我们认罪，认罪的态度很好，三跪九拜，所以上帝就赦免，是吧？所以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跪了五天五夜，我们禁食了40天，所以上帝就赦免。不是上帝的赦免是基于他的公义，他的审判是基于他的公义，他的赦免也要基于他的公义，他的公义是不改变的。为什么他会赦免？很简单，不是因为你认罪态度好，而是因为有人替你承担了罪。我再讲一遍，不是因为你认罪态度好。这有很多孩子，我在跟他们导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常常问他们，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赦免你的罪？啊，你怎么样才能得到救恩？他常常说我要悔改。你知道，在这个也不能说他大错到哪里，但是我非常知道当他们讲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所想的画面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在他们心里面所想的画面，他们仍然将悔改当成是自己可以放到上帝那里去，向神去交换救恩的一个条件，这样理解就是错的。上帝之所以拯救你，是因为他的公义，你是借着信心承担基督的赦罪之恩。上帝没有大笔一挥说你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这是因为他是公义的。你所犯过的罪必须要有人承担，所以当你所犯的罪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去的时候，当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替代你被杀掉之后，上帝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不会再来追讨你的罪。你欠人家100万，现在有人已经替你还了100万，所以那个债主不会再问你要100万，他问你再要100万，这就是不公义的。很简单，因为你的债已经还清了，你的罪已经归在这个义人的身上了。我们借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赦罪之恩，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借着什么？第七节，他儿子耶稣的血。神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借着他儿子耶稣的血。感谢神，这就是上帝的爱。他不是借着天使的血，不是借着先知的血，是借着他儿子耶稣的血。因为没有其他的义者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这就是他的爱，他的爱就在这里。这就是上帝长阔高深的爱，这就是一种行动，一种 action， 愿意为了你的益处，他愿意付出代价，极大的代价。所以你看我反反复复跟你们导读啊，最近在跟你们导读啊，你们从这些文学作品当中，你们从人世间可以看到那种激烈的荡气回肠的海枯石烂的所谓的爱情，那种伟大的母爱，伟大的如山一样的父爱，这种东西在上帝的爱的面前马上就显出虚假，马上就显出虚假，马上就显出他自私的本性，马上就显出恨的本性。所以我昨天跟你们导读那个书里面不是跟你们讲吗，这两个人菲利普和米尔德里德，他们从来没有爱过对方，但是他们却切实的真实的恨过对方。人在罪人的时候，他可以欲望到一种什么程度，他会将恨当成是爱的动机。只有耶稣基督的爱，那是一种你没有见过的，你没有感受过的，你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上帝竟然会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为罪人舍命，他就定义一定要拯救其中一部分人，一定要将他们救出来，一定要释放他们出来。他要说被压制的要得自由，一定要带领他所永恒当中所就拣选的百姓脱离黑暗，行在光明当中，承受脱离死亡，承受生命，与他相近。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就你根本你用人的文字语言，你的想象无法去体会。所以这就是神，就是爱，神就是光。所以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所以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讲了第三重见证，讲了第三重见证。所以其实我把你们分三段，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到三节是第一重的见证，就这个生命之道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五到七节是第二重的见证，如今我们因着与神相交，与他儿子相交，已经行在光明当中了，这是我们结出的果实。这是这样的一个光明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结果。我们若与他相交，仍然行在黑暗当中，仍然与世人无异，仍然只为吃喝玩乐去活，这我们就不在，我们就是说谎话的。这是第二重见证。第三重见证就在这里，我们要认自己的罪，这就是第三重见证，这也是世人没有的。我再次要强调，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若不在圣灵的感动下会向一个基督徒一样在上帝面前认罪，没有的。他可以承认我犯过很多错误，他可以承认我不完全，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就是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也犯过很多错。但是一个人要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律法之光当中承认我是上帝眼中的仇敌，而且是必定要承担死亡的那个三重死亡咒诅的一个罪人，这是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这样承认。这是第三重的见证，而这样的一个承认是在上帝面前一个祈求怜悯的。他不仅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祈求怜悯，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赦罪之恩已经做成了，这个赦罪之恩大门已经打开了，就如同因为我知道我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而我现在知道国王已经签署了这样一个大赦令，这两件事情都承认的前提下，然后我会写下悔过书请求赦免。我若不承认自己是个死刑犯，我不会写这样的悔过书。我若不承认这个国王已经失怜悯了，我也不会写，因为我知道这个恩典之门是没有打开来的。如今这个恩典之门已经打开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回到前面，我们已经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了，然后我们愿意向他悔改。然后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定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怎么洗净？怎么赦免？因为他要将他的生命赐给，不仅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神看我们为义，而且他要将他那里面洁净的光明的生命赐给，要他从里到外更新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至于我们行在光明当中。所以这三段的里面的核心内容是彼此辉映的，彼此辉映，彼此印证的。这就是约翰用生命向外邦人也好，也向基督徒也好来见证的事情。这些事情已经做成，我们唯有感恩。这就是上帝何等奇妙的旨意，神就是定义啊，你不用去管他为什么要拣选你，拣选弃绝他，没有原因，不用去想原因的，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弃绝谁就弃绝谁，他有他的公义的目的，而他的目的一定是公义的，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彰显他公义的主权，而他要拣选的人，他就要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直到见他的荣面。这就是他的爱。而在这样的一份爱的过程当中，他要让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但是要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这就是我们要行过的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个黑暗的时代，日益败坏的时代，日益悖谬的时代，但是他说你是我的儿女，你要跟从我行在光明当中。而这条路一定不是容易走的，这条路就叫十字架的道路。好，这是我们花了四次的时间啊，把约翰一书第一章把它灵修完啊。我们还留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还留点时间，大家就可以讨论啊。